元帅林素娘全副武装在正中间端人本坐往两旁的官囚。林素娘说：“两旁您众位将官，现在我们在老龙驼双山口停滞了几日，已经把敌方的情况全部采听清楚。如今敌军想要集中精力加速攻城，我们必须抢在敌人攻城之前打破敌人的重围。本帅决定在明天早晨我们就有四路出击。现在本帅派兵，众将官各自听令。”两旁边众将官一个个是垂手战栗，就等着元帅分派。元帅伸手拿出一支金皮大令：“姚山东听令，前不正任先锋官姚山东赶紧出令。”“不将在。”“姚山东，本帅给你一支大令，命你带领两万人马攻打北城外的焦志国的大营。”“遵令。”姚山洞接令在手，这后元帅又拿起这令来：“吴斌听令，副先锋官吴斌出列。”“在。”“本帅给你一支大令，命你攻打南城黑水谷的大营，不得迟误。”“遵令。”吴斌接令在手，他又拿起这大令来：“唐铁牛听令。”“在。”“唐将军，你带这支令箭带领两万人马攻打他的西城。西城是你最熟悉的地方，杨芳在那里，那里不需一战他们全军就可以溃败。不过你在西城要准备接应城里边杀出来的宋军，二路人马合在一处堵住了焦之国的退路。”“得令。”韩铁牛接令在手之后，元帅又拿起一支令箭来吩咐一声：“赵天雄、赵海雄、赵飞雄听令。”“赵氏三雄，这是军中三员将官，三个人出列战壕。你们赵氏三雄攻打东城，东城外是安南国的大营，安南国的国王已经跟我们早有信约在前，只要是我们发起总攻，他在总攻之前要全部撤军，所以说你们三弟兄到那里也不需打仗，自能取胜。不过有一样，安南国如果撤兵不及的话，你们要配合他撤兵。安南国的国王让你们怎么做你们就怎么做，当他人马撤走之后，你们要等着城内的宋军出来，也堵住焦之国另一条退路。”“遵令。”这弟兄三个接令在手也走了。元帅林素娘告诉陈清秋，让陈清秋跟着林素娘作为四路接应。这个时候人群里边有一位着急的，谁呀？孟春达。塞索尼孟春达打刚才元帅一拿那令箭的时候，他这心里边就起绊，孟春达就鼓着劲，他以为元帅第一之令就得喊他。孟春达自个儿心里想啊，我闯营报号好几个来回还负了伤了，现在最后要攻城了，这关键的战斗元帅能忘了我吗？可是第一支令不是他。孟春达心想大概是第二支，第二支令也不是他，第三支令一到第四令四面都派完了还没他的事儿，这孟春达有点绷不住劲，心想我得过去问问。众位，一扒拉众将他出来了。元帅大夫，您都派出去了，我有事吗？林素娘看了看孟春达，他非常理解孟春达的心理，心想我正要找你呢。林素娘说：“孟春达，本帅正要派你。”“嘿，您派我干什么？”“我给你一个大令，你和乐宝再加上盖娇娘，你们一起带领2000人马埋伏在通往焦志国的大路，有一个地点叫囚龙滩，在那里等候着焦志国的退兵，一旦有退兵从那里经过，你们要给我猛杀猛打。”“这囚龙滩在什么地方？”“这囚龙滩得绕过铁甲关，离铁甲关还有30里的路程。”“
哎呦，那
交趾国的人马都让他们给打光了，没人往下退呢。没人往下退，你就收兵回营，我也给你记功。孟春南一听，知道将令不可违抗，好，末将遵令。孟春南把这个令箭拿着，头朝下滴落着，晃晃当当，他出去了。林素娘招呼过来盖娇娘和乐宝，嘱咐他们两人，你们应该是如此如此的办理。最后林素娘还嘱咐盖娇娘，你和孟春达别看是截杀交趾国的退兵，而且你们还得要先行一步。我们总的攻击是明天早晨开始，你们现在就得动身，因为你们要绕过了铁甲关，走到秋龙滩那个地方埋伏下来。同时你在绕路的时候，你要把我们要总攻击的消息带给安南国的国王齐云。齐云不是说要把十万人马在我们总攻之前要撤退吗？让他立即快撤退。你把这个事情交代明白了，再跟着孟春达绕过铁甲关奔秋龙滩。盖娇娘听明白了，盖娇娘出了大帐之后，带着落宝来到了孟春达的跟前。一看孟春达提了那令箭在大帐外边正在那憋气，嘿，没意思。盖娇娘走过来一看，孟将军，咱们一块走吧，得点兵出发了。
现在就走吗？
那可不，咱们2000人马得绕过铁甲关到秋龙滩，那是百十里的路程呢。而且在路上我还有点事情，我得上安南国去一趟。
好，点兵。
孟春达一说点兵，点了2000人马，这2000人马都是原来他锯齿狼牙山上的旧部，2000喽啰。这些喽啰兵现在都改成宋军了，宋军人马列齐之后，孟春达在队列前面先讲了几句话。
弟兄们，告诉你们，知道今天上哪儿吗？今天我们要四面攻城了，但是没咱们的事儿。我带着你们呢，绕过铁甲关，上那个什么，那叫什么，那个秋龙滩，在那个地方啊，咱们就等着在这捡事儿。如果交趾国的人马被人家打的抱头鼠窜，往国内跑，咱们在半道上啊拦着他，别让他回国。有一个杀一个，有一对杀一双。
哎，盖娇娘一听，你别这么说呀。盖娇娘轻轻一捅孟春达，
哎，怎么着，盖大姑，我说的不对吗？
元帅有话，能抓活的就抓活的，抓活的立大功，杀死的立小功。
还有这话？哎，我要听着啊，我重说，刚才我说你都不算。元帅说了，能抓活的就立大功，要抓死的，死的也不用抓了，是吧？死的一打就完了，就扔那儿了，那就立小功，明白没有？
这些弟兄们听
明白了，一起答应之后，准备立即出发。
这些弟兄们马上准备就要出发，孟春达呢也做出发的准备。他这出发准备呀，干什么呀？在他屁股后边挂了四个手铐子。干嘛戴手铐子？孟春达刚才听盖小娘说了，抓活的立大功。孟春达想，我得想法抓活的，而且我得抓他们那个主将，我争取能抓他四个活的。抓四个的我不好看呢，我拿手铐子把都铐上，拴一串把他带回来。所以在屁股后边挂了四个手铐子。孟春达一切收拾停当之后，有人牵过这匹花斑豹，他上了花斑豹，手中把这独角铜人槊掂了掂了，往鞍桥一挂。盖娇娘呢，一看孟春达一切都准备好了，盖娇娘回营之后就告诉元帅说，我也准备出发了。元帅另派了一个人跟着盖娇娘，因为盖娇娘到在安南国谈完之后，得让这个人把消息带回来。盖娇娘跟着孟春达带领着2000人马一起就先出发了，马去銮陵，悄然行动，出了大营，绕道够奔安南国。当他们来到安南国的大营之外的时候，2000人马在营外扎住， 一点声音都没有。这个时候就已经二更来天了。盖娇娘倒在安南国大营里边就见了国王齐云。盖娇娘告诉齐云，做我们的元帅主意拿定，明天天一亮就开始四面攻城，要破铁甲关之围。您不是说过吗？在我们攻城之前，您先把10万人马撤走。现在看您该撤兵了。齐云一听，哎呀，明天早晨你们就要攻城啊，明天早晨攻城，在你们攻城之前，我这10万人马我撤不走啊。盖教练说，那怎么办呢？老王爷说，这样吧，咱们是边打边撤吧。盖教练说，怎么叫边打边撤？
王爷说，你们明天该攻城你们就攻你们的城，
不有攻我这一面的吗？攻到我这一面的时候，我的人马很可能只能撤走一少半，我这一多半还在这儿拔柱子拆营房呢。你们呢就一边吵嚷的像真打仗一样，我们的弟兄也跟着吵嚷，最后呢我们一块拔国枪的起国灶，帮助我们一块往回撤，就这样，你看如何？盖娇娘说，可以，一切由您定夺。盖娇娘跟老王爷定好了一切计策，考虑周密了，把这个完整的方案计划就告诉带来的那个人，带来这个军中细作转身回去向林素娘禀报。盖娇娘跟孟春达带着2000人马绕路够奔秋荣台，他们走了。这边呢，老王爷齐云坐在大帐里边就琢磨了，我要撤军了，可是我这两个女儿都嫁给大宋朝的人了，一个嫁给徐文彪了，一个嫁给秦文焕了，他们能不能跟我一块回国呢？这个徐文彪跟秦文焕能不能跟我一块回转我的安南国呢？这事得跟他们当面商量商量，而且还得需要跟我女儿说。话又说回来，现在我这二女儿还没给我放回来呀，我撤了军，我这二女儿你还不给我放，这我这个兵不能撤。刚说到这儿，外面人报，二公主啊已经由林素娘派了10名军卒给护送回来了。齐云一听，这二路元帅考虑的很周到，马上吩咐有请二公主。二公主齐爱先由打外边走进来，谢仙呢由林素娘亲自给他解的绑绳把他放回来，而且跟齐爱仙讲了很多的话。林素娘呢向齐爱仙表示歉意，林素娘怕不怕他把齐爱仙放回来之后这个老王爷不实践当初的诺言呢？林素娘并不怕这个，因为他知道西城那面也已经被说反了，如今他掌握主动权，说齐爱先回到大帐之内一见他爹爹，这父女二人见面之后别一番感情啊。但是现在军情紧急，没有功夫细谈了。老王爷就问齐爱先，孩儿啊，你现在什么意思？齐爱先说，我现在什么意思也没有了，父啊，我听您的，您现在打算怎么办？
老王爷说，我打算怎么办？我答应人家了，我是既不像交趾国也不像大宋朝，当他们四面攻城的时候孤王我就撤军，不过他攻城攻得太急了，明天早晨就要发起攻击，那么我现在撤兵不急，我得跟他们配合着往下撤军。
那好吧，我听您的，不过这驸马怎么办？秦文焕他跟着咱们走吗？
我也正为这个事儿犯愁呢，这样吧，把他们找来，咱们商量商量。
老王爷马上下命令，把徐文彪两口子找来了，把秦文焕也找来。秦文焕一看见二公主，满面喜悦。秦文焕一看，这林元帅说话真算数。跟二公主叙谈了几番话之后，老王爷说：“你们先坐下，坐下，坐下。现在孤王，我问你们。”孤王马上就要传命令撤军了，你们打算怎么办？徐文彪，你怎么想的？
徐文彪说，父王，按说呢
我跟公主既然已经成亲了，我就是您的门婿了。您是安南国的国王，您撤军，我也应该跟着撤军。不过我徐文彪现在是顶着罪名遭的这个驸马，本来我是闯营回朝搬兵的，现在落了一个临阵收妻，而且我还寸功未立。如果就这样跟您走了，小八义众位弟兄包括大宋朝廷之内都会说我徐文彪是叛国投敌。尽管您和大宋朝现在不称为敌国，也说我徐文彪有变节之行为呀。因此上父王，我不打算走。如果您要撤离的话，我得跟小八义弟兄见个面，我得把我整个闯营的经过跟他们说清楚，让他们知道我徐文彪是何等样人。当然我希望大公主能跟我一块留下，但是大公主金枝玉叶要跟我留下到东京汴梁，跟在安南国那可就不一样了。如果大公主不愿意留下的话，那就只好我们夫妻就此分道扬镳了。我就是这么想的。秦文焕，你呢？秦文焕这阵看了看二公主，哎，我跟徐文彪不一样，我是离开老师初次下山，一投奔就到您的营里头了。按说我应该跟着父王一块走，不过二公主什么意思我就不知道了，我自个儿没有准主意，我愿意听二公主的。秦文焕这个人生来就这样，心无主见。他瞧了瞧二公主，二公主看了看秦文焕，真听我的假听我的啊？公主，真的，我真听你的，真听我的。好吧，我嫁给你，换得一个人质，把我弄到大宋营里边连捆带绑压了这么长时间，现在我回来了，这回你得听我一回话，跟我走回安南国当你的驸马，一块儿咱们过两天舒心日子，不比你到大宋朝强吗？如果说你要不愿意跟我走，秦文焕，那你自个儿照着办吧。你跟徐文彪一样也行，你跟他就回大宋吧，咱们两个从此就一刀两断。我这个人呢还是急脾气，你是怎么选择的马上给我个干脆的规划，到底是走是不走，你是跟谁走？秦文焕一听，我跟你走。哇，这秦文焕非常坚决，差点来例证。二公主一听扑哧就乐了，好，这说明我跟你没算白夫妻一场。二公主，我一定跟你走。好了，老王爷看了看徐文彪，瞧瞧大公主，你们两口子到底是怎么着？徐文彪说，我把话也说完了，就看大公主的。王爷看了看大公主，女儿，你的意思呢？老王爷多么希望这个大公主马上像那二公主一样嘎不溜脆，给徐文彪来一个难题，让他扭转方向，跟他一块归国。可是这大公主啊，跟二公主脾气不一样。大公主瞅了瞅徐文彪，父王，不有句俗话吗？嫁妻虽妻，嫁走虽走，嫁个扁担就抱着走啊。我活是徐家人，死是徐家鬼，我就跟他去吧。孩儿啊，你可想好了啊，你要跟他去上东京汴梁，那比在安南国当公主那可差不少啊。唉，路是自己走的，人是自个儿挑的，我现在谁也怨不着，有罪我就受，有福我就享，我就这样。老头一听，好，你就这样吧。老头一想，还算不错呀，我养了俩女儿，在关键时刻我还剩下一个，你说这俩要跟我一着急都走喽，我就什么都没有了。 老头主意已定，马上按下命令，吩咐全营将士立即给我拔火起灶，拆帐篷，准备撤退。这些个安南国的兵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咱们要撤退了？还撤退好的仗不打了，不打才好呢。这当天晚上这就开始拔火起灶，拆帐篷。这几个兵卒们有一部分都收拾利索了，就撤退一部分，陆陆续续的往回撤。到天亮，到天亮的时候，真是才撤走了三分之一，这还在动作着呢。正在这个时间，好吗？赵氏三雄带人马两万人来。赵氏三雄早受元帅的指派，知道怎么做，来到这里先悄悄的下了马，见王毅，跟王毅说说我们来了。王毅说那好吧，既然你们来了，咱们一起喊杀。为什么一起喊杀呀？这个时候听见别的方面的这个喊杀声已经都起来了，攻城开始了，说这也喊杀。不过他是喊杀，干喊不打，这就是军事上的秘密了。杀冲啊，大炮杀，进去的八家来，哎，把那锅端着，杀，把车子放好嘞。这哪是杀呀？杀着搬家。这个地方光喊杀不打仗，帮着拆帐篷。那边正面北门那可是真杀实砍。前部正任先锋官姚山纵胯下马，手中擎着一口刀，带着两万人马直接冲进了焦志国的大营。宋军这一闯进大营，跟焦志国的人马两军相会，就打在了一起，一片的喊杀之声。这阵焦志国的老王爷哈天洞早晨起来，刚刚在大帐里边坐稳，听见外边杀声大作，就知道宋朝的援军到。老王爷马上吩咐探马快回给我探听。还没等派出探马呢，前边的军卒回来禀报，启禀王爷，宋军已经闯进咱们的连营。王爷马上吩咐手下的元帅、偏副将、众平章、众都督，加上他的公主哈秀花，一起上马前去迎战。这公主哈秀花胯下一匹桃红马，手中一口绣龙刀，催马直奔后营门，正往前走，迎面正碰见姚山洞。姚山洞一看见哈秀花，马往前在手中的大刀一摆，唰一刀就劈下来。哈秀花摆刀相迎，两人打了没有三五个回合，就看哈秀花一伸手，在豹皮囊中瞪出来红龙套索，啪一抖，突正把姚山洞的脖子给套住，下来吧，咚把姚山洞是拽落马下。